弟兄姊妹平安，登山補訓已經有一段時間了，已經進入尾聲了。今天講到也都是算是一個對登山補訓一個總結的一部分，總結的一部分。下次我們先來一個完全一個真正的總結。正如好像剛才吳姑娘所說，我們這個真的很長的系列，大家仲記唔記得我講過係乜嘢？都好難記得咁清楚啦，係咪啊？咁啊，所以咧，我哋首先要有啲重温先，有啲重温先。記唔記得我話登山補訓係對咩人講？個對象係咩人？好安靜，係對天國子民講嘅。是對天國子民說的，對他的門徒說的，不是對非門徒說的，不是對所有人，而是對屬神的天國子民說的。若果不是，這班登山補訓對其他人，對非信徒來說是沒什麼意思的。其實馬太福音登山補訓一開始五章一至二節，佢已經講啦。門徒到他跟前來，佢就開口教導佢哋。門徒到佢跟前，佢就開口教導佢哋。所以呢個一開始記住，登山補訓嘅對象係對天國子民講嘅。OK， 咁跟住接續馬太福音五章三至十一節，三至十一節係講八福，而八福是天国子民的特质的开始来的。特质，我们必须有天国子民的特质，而八福是一个开始。而拥有这个特质 的天国子民是要为了什么？为了要在这个世界上作盐作光，为了在这个世界上行义。跟着接续下去，我们五章的十七至四十三節，就是講我們怎樣要作鹽作光，怎樣在這個世上行義，怎樣去在這個世界上展現我們的影響。而在這十七至四十三節裡面可以細分五章十七至二十節是告訴我們我們行義的基礎是在於神，絕對不是在於我們自己的能力，我們自己是沒有這樣的能力去行義，而這個義的根基是在神的話語、神的律法裡面。人只有是去倒空自己，被神的話語、神的教導、神的戒命植根在我們的心裡面，我們才能夠去順服和跟隨基督，順服和跟從神的教導、神的話語、神的戒命，而去過一個聖潔公義的生活。這個講得很清楚的。咁有了一個根基之後，天國子民先能夠活出以修心去立己，以信去立人，以愛去立己立人。這是我過去的教導。進入第六章之後，耶穌再一次提醒門徒，在世界上作鹽作光的目的是什麼？目的是要荣耀神，不是荣耀自己，是要给世人看到主的荣光。这个作盐作光是我们生活当中，我们要活出对神的敬拜和赞美，在生活当中活出对神的敬拜和赞美。而这个生活是包括我们的属灵生命，包括我们的属灵生命和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在世上的生活是全部的生命，全部的生活不是一部分，不会斩件的。就好像主祷文的内容一样，我们必须要在我们生命当中将神摆在我们的首位，成为我们心中的王，成为我们唯一的意象，唯一所渴慕的。他要求的是我们全部不是一部分的生命。他更加应许我们，当我们让神成为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的时候， 他必然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因为他不是离地的神，他会供应我们一切所需。我们他要求我们的就是将他摆成首位，以致我们他应许我们一切所需，我们不需要惧怕。就好像马太福音六章33节咁讲，你要先求神的国和他的义，这一切东西，这些东西都会加给你们，你不需要担忧。你要做的就是将神摆你首位。到七章一至十二节，耶稣基督再一次提醒我们作盐作光，我们要作盐作光，要在黑暗当中为这个世界放光照亮其他人，要指正世人的不足，这个是我们的责任，我们作盐作光的责任。但是提醒我们不要论断，不要审判，而我们可以这样做只是因为我们建基于神，不是建基于自己。很清楚的，我们从神从人的角度来讲，我们真的没有这样的资格去批评人，只有神有资格，是不是？而他吩咐我们，因为藉着他作为根基，我们必须要先处好自己，处理好我们自己的心，然后我们才能够有能力去作盐作光。马太福音五章七章五节那里是这样说的，你们要先除去你自己眼中的梁木，看得清楚了，看得清楚就要做什么？去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这个是你责任来的。他都应许建基于他的话，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做到？他说有，他应许你能够活出这个作盐作光的这个天国子民特质，因为你依靠他。他说 你依靠他的话，你祈求他就给你，你寻找就寻到，你叩门他就为你开门，这个是他应许来的。你只要依靠他， 你就有这样的能力去作盐作光，你就有这样的能力去活出天国子民的特质。跟着 到今天的13章23至27节，就是登山宝训的最后一部分。在这部分里面，耶稣已经是他主要教导已经是十二节之前就完了。十三节就是一个结论的部分。随着七章一至十二节之前，我讲天父的应许，他应许我们必然会帮助我们。而十三节以后，耶稣再没有加添任何进一步的指引了。他没有加添任何指引，他在这里开始就强调我们属他的子民，天国子民，你必须要有个抉择。我教了这么久了，你必须要有个抉择，必须要对他之前的教训做一个适当的回应。所以主耶稣一开始在十三节那里就说有两道门，有两道门，有两条路给你去选，两条路给你选。十三节那里说你们要进窄门，因为通往灭亡的路，因为通往灭亡的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过去的人进去的人是多的，通往生命的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到的人是少的。他一开始就给你选择两道门，两条路，你会怎么选择？一条是阔路，一条窄路，一条大路，一条小路，两条路是不是真的有得选？只有两条路摆在你面前，易行的和难行的两条路，没有第三条了，两者之间没有第三条路了，只有两道门，阔和窄的，没有另一道门了，没有第三道了，只有两班人能够踏上去，多的少的，多和少，但是没有第三班中立的，没有骑墙的，你必须要作出选择。引去的两个目的地，灭亡和永生，没有第三个选择了。面对这样 的选择，你可以这样说，所谓的选择你怎么看？你会不会喜欢？很多时候随着我们 的性格，我们的品性，我们不会喜欢的。因为老实说，好像不是真的有得选，不是真的有得选。 在这里耶稣基督是不是真的给我们有选择？他是不是真的给门徒有得选择，给天国子民有得选择？不是，耶稣基督没有给我们选择。好老实说，十三节是一个什么？是一个命令来的。你们要，天国子民，你们要进窄门，你们必须要进窄门，这个是一个命令式的句子来的。你们一定要进入窄门，天国子民。事实上，好老实说，耶稣不是民主的，他不会给你太多选择的。事实上是没有选择的，你一就选，一就不选。为什么？事实上就是因为我们原本就只是活在罪的罪人来的，罪的公价乃是死，我们原本只有一条死路的而已，只有一条死路。但是现在耶稣基督提供另一条出路，一条活路。讲开路、就讲回我以前的经历。我记得我十几年前，我想可能接近二十年，我那阵系翻天水围翻工噶，我住嗰阵住将军路，然之后翻天水围翻工，啊，翻咗两年啦。咁啊，当时就仲未有西铁啦，啊，咁啊，只有一班车喺观塘开去天水围嘅。咁啊，嗰班我记得好似系269C 啊。嗱，当时嘅269C 咧，好系好阴功噶，即系俾我感觉真系坐上巴士就好似死路一条咁啊。啊，点解咧？因为啊！呢班巴士當時啊，而家唔使啊，當時係要經過元朗再入天水圍噶。咁啊，每程車程咧都長到咧，好似永遠唔完咁噶。你有冇試過搭巴士咧？你試過即係瞓著咗、醒咗，跟住再瞓過噶？啊，跟住再醒都未到喎。即係你有冇試過係將啊而家巴士上面成日有好嘈嘅嗰個電視咧？你睇至少睇兩次噶。哇！真係好攞命噶，即係你放翻工仲好啲喎，放工就慘啦，放工塞車啊，塞咗喺元朗大馬路嗰度，至少浪費我四五個字時間啊！喂，所以而家我聽到天水圍個名字我驚噶，即係個名字好似好浪漫，天水共長先長天一色啊！我唔知道有冇誒呢個係，即係聽落好浪漫嘅，但係哇！一聽到個名字我驚啊，所以。我阿姨啊，住喺天水圍，話我點解成日唔去探佢，因為我真係好驚入去，即係呢啲係心理障礙嚟噶。當然而家係好咗啦，咁啊，但係呢種啊死路一條嘅感覺一直存喺我心入邊，直到咧後嚟有人教我，原來可以喺大欖隧道轉車嘅。大欖隧道轉車唔經元朗之後，突然間感覺係哇多條路俾我行，終於有條活路可以行啦。即係有一種活出來嘅感覺啊！即係唔使經元朗，真係快好多嘅。有冇諗過，其實我哋人生原本就係一條死路啊？但係而家係神額外嘅恩典啊，俾多條活路我哋行啊！咁我哋仲需唔需要太多選擇啊？唔需要啊！我只係需要信靠耶穌，走上呢條活路就可以啊！我點解要有太多選擇啊？問題係我願唔願意踏上呢條活路嘅啫。在单山宝训里面，耶稣讲论两道门、两条路、两班人、两个目的的教训之后，耶稣随即 是教导我们什么？警告我们要提防的是什么？提防的是假先知。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的人会告诉你，有很多其他的教导，你不需要去跟耶稣。即总言之，除了耶稣之外，还有其他活路、其他选择的，是不是？圣经话唔系，圣经中耶稣冇俾你太多选择。圣经话耶稣自己话：我系道路、真理、生命，除咗通过我之外，冇人能够去天父嗰度。呢个耶稣亲自讲嘅，所以小心呢班假先知啊！假先知就好似耶稣所讲，佢哋系披着狼羊皮嘅狼啊，披着羊皮嘅狼喺十五节嗰度咁讲噶。而我哋耶稣其实呢段经文。十五至廿三节唔单止系要我哋提防假先知啊！你睇落去即系十九廿一节开始嗰度，十九至廿一节嗰度，其实慢慢系讲埋信徒。我哋信徒，我哋自己会唔会有时好似假先知一样，冇真实嘅相信咧？ 21至23节可以咁讲，系对口称信主嘅一个警告嚟噶。我点样判断我真系相信呢？嗱，成段文，成段啊，沈至廿三节系成段文字好难睇噶。咁啊，我根据沈志雄嘅啊一个铺排啊，佢根据即系佢话犹太人一种惯常嘅文字修辞手法。十五至廿三節其實可以用一種交錯嘅句去組成一段文字㗎。嗱，睇睇啦。嗱，十五至廿三節，咁咧好多時咧就猶太人咧將個重點就擺咗喺後邊。個重點係乜嘢啊？結出果子啊！結出果子啊！結出果子。OK， 喺呢度咁樣睇就好清楚啦。假祭司嘅本質係乜嘢？係唔會結出好果子啊！不会结出好果子，好的树不会结出坏果子，坏的树不会结出好果子。同样，我们这帮信耶稣的人，我们有没有结出好果子呢？我们有几信耶稣呢？我们说我们信耶稣，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会不会只停留在口里相信，而没有结出好果子呢？上面十五至十六节嗰度系叫我提防假先知，后边十九至廿三节可以咁讲，亦都系对我哋信耶稣嘅一个警告。信耶稣嘅一个警告，你有冇结出好果子啊？廿一节嗰度讲得好清楚噶啦，唔系每一个称呼我啊主啊主啊嘅人都能够进天国，唯有遵行我天父旨意嘅人先能够进去。耶稣基督嘅教导。对你对我的生命有没有任何改变？你有没有被人看到你的改变？定是调翻转，你会吓死人的。当你告诉人你是基督徒的时候，因为你不像。所以有人这么说，这段经文不单只是说假师傅令到窄路很难找，亦都系人，我哋人嘅自欺啊，令到呢条路呢条窄路好难去行上去啊，系我哋自己嘅选择。你系咪真系信耶稣咧？耶稣基督冇俾选择你，你必须要踏上呢条窄路。你愿唔愿意啊？呢条窄路好明显就系难行嘅，你愿唔愿意踏上去？在接住的24至26节，就好像13节开头的13节一样，是存在着两种比较，两种很强烈的对比，就是两种人起屋的方式。智慧的人就起屋在磐石上面，愚昧的人就起在沙土上面。有学者认为就这两种根基的比喻呢，起屋的比喻是一个犹太人的智慧文学的教导来的。智慧文学就喜欢用一些很强烈的对比去唤醒我们读者，我们心里面有一种很强烈的意识，一种很深刻的印象，以致我们读了的人读者 会被迫去思想，在人生路径上面去做出正确的抉择。这就是犹太人的智慧文学，一种强烈的对比，令到我们去产生我们的想法，我们必须要有抉择了，我们要怎么做呢？就正如好像箴言十章廿五节那里，他用根基去论义人，暴风一过，恶人归于无有，义人却有永远的根基。又正如好像箴言十四章十一节，用房屋去论恶人，恶人的房屋必倒塌，正直的人的帐篷必兴旺。这种解释你配下去登山宝训好像很合理，是智慧文学的一部分，是一部分来的，但是又不是完全是正确的。因为耶稣用一个比喻是教导人，不是只是要他们好像智慧文学那样 是在人生路途当中去做一个正确的抉择，去择善弃恶啊，唔系就系咁简单啊！呢个重点系起屋嘅重点系乜嘢啊？起屋嘅重点系强调个根基啊，强调个根基啊。 强调系你要建造喺耶稣基督嘅教导上边，呢个先系佢最重要嗰个点啊！起屋起喺佢个磐石上边，喺佢教训上边，先能够面对唔同嘅冲击。相反嘅就系你唔实行耶稣基督嘅教导，就好似建喺沙土上嘅屋，遇到冲击嗰阵就好容易冧落嚟噶。嗱，讲到根基，又令到我谂起天水围啦。天水圍真係一個美妙嘅地方啊！咁啊，大家聽過短裝樓未啊？都聽過啦，係咪啊？咁啊，好多係天水圍嘅。咁啊，我唔單止係聽過，仲要睇住一棟樓啊！嗰棟樓就係我教嘅小學嘅隔離啊，即係隔離嗰棟樓啊。咁啊，有時都會對住班學校啲馬騮啊，有時唉。即跟住就諗，有時有啲杞人憂天嘅感覺。嗰棟樓會唔會有一日冧落嚟？冧去邊邊咧？會唔會冧嚟學校呢邊咧？呢啲真係其實有啲杞人憂天嘅諗法，即唔應該會冧嘅。即但係問題就係、是、嗰棟樓咧係幾年都冇人，即都冇人住嘅，係政府都唔敢俾人住啊。即政府花咗好多錢去研究之後，就發覺拆咗佢啊，俾。再加建加固，更加係即加固咧，比拆咗更加有經濟效益啦，即更好啦。所以就用咗幾年時間去將佢加固，然之後先至係俾人入去住噶。不過咧就好老實講，如果你話俾我咧，我都未必入去住啊，我未必有咁嘅膽量啊。即始終根基唔穩固啊。我唔係建築嗰行噶，我唔知道啊，但係。聽到短裝我都有啲驚啊！咁同樣係即根基唔穩嘅，你嘅信仰生命會係點嘅咧？即如果信仰係唔能夠進入你嘅生命當中，對你的生活冇任何影響嘅，我講過好多次嘅呢種咁嘅信仰對你生命如果完全冇影響嘅，抌落垃圾桶算啦。因為當風暴嚟嗰陣，你嘅信仰一定冧噶，一定冧噶。如果你今天不认真将神的话语应用在你的生活当中，不要扮你是信啊，因为你仍然未是真正相信耶稣啊。24节到26节那里这两种根基 是对两种人的这两种人听到之后的回应来的，就是遵守和不遵守咯，遵行和不遵行，听到之后遵行和听到之后不遵行。听而行是提醒大家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不要停在这里。哇，耶稣讲得好好听，好美妙，好有智慧。不要停在这里，只是享受他的教导。就好像你每天坐在教会，每个星期坐在教会听传道人讲道一样。我不是说我好像耶稣讲得那么美妙，但有时我都会在想，有几多个人会听而行，听而行出嚟嘅？耶稣嘅教导系需要跟随嘅人听咗之后实践出嚟，咁先至有意义，咁先至有价值嘅，咁先能够向世人显示天国子民嘅真正特质。所以真正有智慧嘅人唔系。坐在这里享受完耶稣的教导之后就回家继续照常他的生活，而是听了之后愿意实践，就好像建房子的时候选择什么根基，选择在磐石上面，房子才会稳固。登山宝训最后两段，耶稣最后两段的教导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只是停留在头脑上面和口里面去承认它，而是必须要听而信服，听而信服而去有好的果子。在这里搞清楚，我不是强调行为得救， 我不是强调因为信服有好行为你就可以进天国啊。圣经 教导的唯一得救方法就是信靠，就是因为神的恩典，以致因为你以致你相信，因着信而你就产生好行为，因着信而得救。耶稣强调的是听了福音之后真心相信，以致你能够信服。真心相信的人是必然能够信服，亦都必然会去信服，藉住他的好行为去将个信心去彰显出来。这个耶稣强调的，就好像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一章六节咁啊，佢度话我哋若果讲我哋同神有团契，但系仍然行喺黑暗当中，你系讲紧大话，真理唔喺你里边。又好似同一卷书约翰一书二章四节嗰度话，人若说认识佢，但系唔遵守佢嘅命令，同样你都系讲紧大话，你系说谎话，真理不在他里面了。亦都好似我哋今周嘅讲嘅金句咁啦，我哋好熟悉嘅雅各书一章廿二节，你哋要作行道嘅人，行道嘅人，不要只作听道嘅人，自己欺骗自己。唔好只系作听道嘅人，要作行道嘅人。你咪真系相信耶稣？系咪真系信服主耶稣基督？我俾一个好简单嘅挑战你哋，好简单嘅挑战就系主祷文入边，唔系主祷文，登山宝训入边，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四节，五章四十四节，我告诉你们要爱你哋嘅仇敌，爱你哋嘅仇敌，为那迫害你哋嘅祷告。呢个耶稣嘅吩咐嚟噶，耶稣嘅教导嚟噶，爱你哋嘅仇敌，为那迫害你哋嘅祷告。有冇谂过你嘅仇敌喺边度啊？这个仇敌可以 在你家里面，可以在你学校里面，可以在你公司里面，可以在这个城市里面。你愿不愿意爱他，为他的得救祈祷啊？举个例子啊，不要讲本地官员了，不如讲一下某些著名人物，北韩那个姓金那个，又或者是现在经常上新闻的 IS 那班杀人王啊。你愿不愿意为他们得救祈祷呢？你愿不愿意有机会的你去爱他们呢？你做不做到？未必做得到啊，我都可能未必做得到啊，但你们愿不愿意尝试去信服啊？根据我们的本性，我们不愿意的，我们不会 去做的，但是你愿不愿意摆下一切，倒空你自己，让神的话语在植根你的心里面，以致你能够去尝试去信服呢？这个是一个开始，好开始来的。耶稣要我们正正的去真正去面对他自己，将信服和不信服作为一个基本的选择。他呼召我们要无条件地将我们的心思意念意志生命全部摆上去，去遵守他的教训。他警告我们不要只是口里承认他是主，但是结不出好果子。登山宝训的教导有没有好像你听人所讲的一句很流行的例子，很流行的是不是什么语啊？这叫做潮语啊，坚尼地啊。登山宝训的教导是不是好像人所讲的坚尼地的呢？它是不是真的坚尼地呢？还是只是你不愿意摆只脚在地呢？道理就在你面前了，你愿不愿意将道理的脚放在地上呢？以致它离地呢？我们必须要小心思考，我们言行是不是一致的呢？我们口里的认信 是不是伴随着我们内心那种实际的信服呢？我们必须要小心思考，做出抉择。登山宝训就是很清楚地以这基本的抉择、基本的选择来结束。耶稣没有好像摩西咁喺山上啊，攞个新一个律例，佢唔系要为门徒制造一个比较容易遵守嘅道德律例。登山宝训只系带出一套同呢个世界系截然不同嘅价值观、截然不同嘅思想，去俾门徒。佢呼召我哋去远离呢个流行嘅世俗文化。他唤起我们必须要基督徒必须要有一个与这个世界抗衡的文化。所以在读登山宝训的时候，你会不断地听到耶稣要求门徒要与世人有分别。耶稣先要求我们作盐作光，作世上的盐世上的光，因为世界就好像一个腐烂的肉，我们要像盐一样阻止腐烂继续，我们要好像在黑暗当中的一点光去照亮其他人，让人看到主耶稣的光。登山宝训里面，耶稣清楚地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很清楚地分开，门徒其实不应该说基督徒和非基督徒，门徒啊，门徒和非门徒，天国子民和非天国子民划分开来，表明两者有明显的分别。到最后登山宝训将属世和属神的两种对立的人和事描绘成两道门，两条不同的道路，给信徒清楚地看到选择是什么。然后耶稣就在结束登山宝训，现在我们就可以做出个抉择了。整个登山宝训完结之前，耶稣给我们一个抉择，我们要选择继续追随这个世界，继续追随这个世界的人和事，又或者是选择追随天上的父。我们可以任由这个世界、这个世俗的风气将我们吹来吹去，又或者可以让神的话语掌管我们的生命。登山宝训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将这两种的生活取态摆在我们面前，叫我们属祂的人你必须要作出抉择。天国子民，两条路，两种不同根基的屋，你会踏上哪条路？你会在哪种根基上建屋？你会怎样作出你的抉择？让我一起祈祷。